2025年6月22日，正道，周茂仁牧师，题目：你要谁做王？
我们按照顺序，今天要讲撒母耳上第八章。第七章呢，我们学习的神呢立撒母耳做士师，来统治、来管理以色列人。那么，虽然以色列人灵力非常软弱，但神呢是以边以线的神。就说到如今，耶和华都帮助我们，神永远的不离弃我们。为此呢，撒母耳就立了一块石头，上面写着以便以谢，就让我们记住这个神永远不离弃我们，直到如今他仍然在帮助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神的这个承诺好不好？我每每想起这个事情，我心里得得到安慰。就是在这么好的日子里头，可是呢，我们人仍然在软弱，仍然离开神，背离神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这一生，不管你主动的还被动的，你都要做很多的选择，对不对？记得小时候父母说，女怕嫁错郎，男怕选错行，是吧？说的都是一个选择，一个决定。那包括我们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选专业的时候，我记得我那时候，往往你选这个专业，最后呢录取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专业，你就很多人就遗憾终生，是吧？这就是选择非常重要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有时候也说，你信神吧，这是我们经常说的，你信神，你可以得救，你可以去天国。那你要不信的话，你就没办法，你就接受罪的后果，要去地狱。就我们说的，一脚进天堂，一脚下地狱，也是个选择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刚才说了，神在以色列人特别软弱的时候，他仍然没有离弃以色列人，仍然是一变一现的神。可是当撒母耳年老的时候，以色列人面临一个选择，他们是怎么选择的，让我们来看看。书亚姊妹，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？
撒母耳上八章七节，耶和华撒母耳上八章七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
阿们。好，谢谢。第八章第三节说，他儿子就说撒母耳的儿子不行撒母耳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屈王正直。就是撒母耳呢立了他两个孩子分别做士师，看这两个孩子呢不成器，贪图钱财，屈王正直，是吧？不像他的父亲撒母耳那么忠心的做神的仆人。那么同时呢，撒母耳岁数有大了，啊，年纪老迈，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他力所不能及也， 就好多事就做不了。那就用人的眼光来看，是青黄不接。老爹人很好，也有能力，也有水平，品格很好，也是神的好仆人。可是呢，母奶岁数大了，可是两个儿子呢，走的是邪路，不堪重用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以色列人就找这个撒玛，跟撒玛说：“你就给我们安排一个王吧，像列国一样，找一个王来统治我们，来管理我们。”这个事呢，看过去呢，好像没有太大毛病，对不对？你其他的国家都有王了，我们这儿你看，本来你都是士，士是什么？士是就是拯救者、管理者。你在这做士是，管我很好啊。可是你现在老了，你儿子又不行，怎么办？萨姆尔第一反应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？第六节，萨姆尔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他们。萨姆尔他是个先知，他很非常的知道神的心意，他第一反应是不喜悦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事情呢，大家注意，这些百姓要求一个王在地上治理他们。那我想问大家，事实上以色列人当时有没有王？
是埃及神，神也是。
对，实际上是有王，只不过这个王我们眼睛看不见。神，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王，是吧？它表面上是一个制度问题，就是说治理体系有一个看得见的王，是大臣，然后有大臣来管理百姓，王呢来管理大臣。这是世界的一个治理体系，表面看好像是个制度问题，实际上是一个新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本来你有一个看不见的全知全能的王，爱你的王，到如今仍然来帮助你的王，可是你实际上内心是厌弃他，你想找一个看得见的地上的王，大家想过吗？就说这个老百姓想效法周边的列国找一个地上的王，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跟周边的国家有什么区别吗？大家记住了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神拣选了他的后代，对不对？拣选以色列人单独的归向谁呀？归神所有，是神的子民。那神的子民应该按谁的？就举个例子，你是美国人，你要遵守哪国家的法律？美国的法律。你是中国人，你就遵守中国的法律。那你是神的子民，你应该遵守谁的律法啊、典章啊？应该是神的。可是他不，他现在想效法列国，设一个王，有王来设立法律，来设计规条，来管理他们。所以这里头很大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到底要跟随谁？我们自己也面临这个问题。我们信神之后，我们的成功的标准、是非对错的标准、荣誉或羞耻的标准，这些标准跟世界往往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世界标准通常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希望说大家胖了，住很大的房子，开着很豪华的车，这个披金戴银的，好像很富有，感觉那是成功的。但是我们小样里问答的时候说， 燃活着是怎么着来着？荣神一人，说我们活着目的是荣耀神，来帮助别人，爱别人。当我们遵循这个神的律法的时候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。所以都不是一，都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无论家庭里头、学校里头，在社会职场里头，我们信神的人都要考虑，我们到底要跟随谁，到底要效法谁，是效法圣经上神的这个要求呢，还是随从这世界？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然后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，是吧？就是神当时要求我们效法的是他自己，随着神的这个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而不要 follow the world 的 pattern， 不要随从世界的这个模式和标准。撒母耳听到这个百姓这个要求之后，第一反应非常不开心。接下来呢，他就开始祷告，是吧？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他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所以撒母耳这个事儿做得非常好，他自己不喜欢这个要求，他没有在血气当中直接的反驳这些百姓，直接的替这些百姓做决定，而是第一时间怎么着，祷告求问神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像我信主这么多年，我有时候还就算做不到，很容易在血气当中做出反应。人生里头有一个反应和回应的问题，我们尽量的不要反应，要回应。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反应呢，往往是在血液当中，就是一种血气的一种直接的表现，可以叫反应。什么叫回应呢？遇上事了，我先想，我祷告，我思想神的话语，思想神的真理，然后在祷告当中聆听神的声音，然后前思后量，琢磨透了，然后对某个人或某个事儿，然后来做出相应的回应，这叫回应，而不是反应。那么人家这个撒母耳他就没有反应，而是回应，他先祷告求问神，说这个事儿我自己很不开心，他们这个要求，神你看怎么办，是吧？我想这个呢，撒母耳这个做法值得我们效仿。接下来呢，神是怎么说呢？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撒母耳，乃是厌弃我，并且呢神责备说，这些家伙不是今天这么做，一直都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当年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，一路都背你，大家记得吗？本来还半个月的那个路程，他们走了多少年在旷野了？38年，加前后40年，是不是？一直在背你，一直在抱怨。所以神说，撒母耳啊，他们不是反对你，不是厌弃你，是厌弃我。因为撒母耳是神所高抹的一个士师，代表神来拯救他们，来管理他们。那当他们选择立一个地上的王的意思的时候呢，他们相当于厌弃了神的这个安排，或者说不相信神。他们希望我有一个像列邦一样有个看得见的王来管理我们，啊，那么这里头就给我们一个启发， 我们呢随时随地的也会遇上各种各样的挑战，各种各样的难处，我们怎么办？刚才我说了，我们不要反应，要回应，就效仿大母，第一时间先祷告，刚才前头这是第八章第六章第七章，大家记得当时以色列人流命复兴的时候，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非利士人怎么着就上来攻打他们，他们做的是什么？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他们回应，应该是他们立马要求撒母耳祷告，求神帮助。那他祷告完了以后怎么着了？神就做工，是吧？然后非利士人就在他们面前大败，所以他这个做法也是很好。当时大敌压境，他们是做的这个选择是非常对的，他们就求告神，求神来帮助。那么这对我们的启发就是，一旦我们遇上情况，就是要求神，第一反应是求神，好吧？求完神以后，神呢就给大家警，给跟撒母耳说，你要警告那些百姓。怎么警告？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如果你们要请个王来治理你们，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，就是个王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搬走在车前，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，为他也就是王公正田地，为王收割庄稼，是吧？为王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，这个王呢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，为王做饭烤饼，是吧？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，是吧？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必须十分之一赐给王的太监和臣仆，是吧？又要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王来做差役，你们的羊群必须十分之一，你们也必做王的仆人，是吧？就说你不是要一个王吗？那你一旦要了王，我告诉你什么样的后果，是吧？王差你的儿子，差你的闺女，给他干活，给他出差劳役，是吧？做他的奴仆，是吧？你的好的收产出要十分之一给他，有可能你好的东西他会给你拿走。这是神警告这个百姓，是吧？那么换句话说，你的那些好东西无论人还是物，有可能王都会拿走的，赶上这个坏王什么都想拿走，是吧？好一点王好一些。神那个意思说，你要一个王是希望来保护你，但十有八九这个王最后会怎么着？奴役你。最后这个王就会成为你的负担，成为你的辖制。按说神把这道理说清楚了，你百姓自己想好了，你作何选择？你是选择继续要一个地上的王来辖制你呢，还是顺服我耶和华神来祝福你，当然也要管教你，何去何从，要做出选择。 这是对我们信神的人来说，今天的基督徒也同样的面临这样的选择。我每天在大事上小事上都面临这个问题，我们到底每一天应该怎么过？我们信神的时候做就是祷告有两个决定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非常重要。第一个，我们请主耶稣做我们什么呀？生命的救主，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我们请他做救主，我们的罪他就替我们赦免了，因为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。后头还一句话，从此以后我们请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，什么意思？也就说我们无论说什么做什么，不是听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自己的观点，我们自己的主意，而是请主耶稣来做主，是吧？那这就是到底我们要顺服谁的问题，是顺服自己还是顺服神？顺服自己，我们跟外邦人没什么区别。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甘愿做神的仆人，一切就听他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分别为圣。所谓的分别为圣，是我们把从世界里神把我们挑出来，单独的归向他。怎么证明我们归向他呢？我们请他做我们的主，我们听他的，我们就归向他，对不对？刚才这个艾美红姊妹唱这个赞美诗也说，主耶稣是我们大牧者，我们能听懂他的声音，反过来他也能听懂我们的声音，是吧？当我们能听懂他的声音，跟随他的时候，我们才算是他的羊。如果魔鬼撒旦在你面前巴拉巴拉一说，你就跟着魔鬼跑了，你就成为魔鬼的奴役。那面对神这么清楚的警告，那人是怎么选择呢？是不是仍然要坚持要一个王，是吧？他们最后怎么说的？你看，百姓就不肯听撒母耳的话，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，是吧？神说的很清楚，有王的后果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要定下王，相当于就离弃了我这个万王之王。但是百姓仍然坚持要一个地上的王，相当于离弃我们的万王之王。那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大家记住吗？做决定很重要。如果是神给我们做决定，我们听神给我们做决定，谁为我们负责？是神。如果我们自己非要做决定，谁来负责？我们自己负责。那有智慧的人可以想一想，一个是神给你负责，一个是自己为自己负责。那有智慧的人应该很清楚，我们应该选择谁为我们负责。肯定是神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往往就这么明显的一个基本的原则，我们经常就忘记了，是吧？那么就选择按照我们的自由意志，我们自己非要做决定。神呢，给了我们自由意志，他也允许我们自己做决定，但是这个后果我们自己承担。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我给你总结一下，可能分三种情况。如果我们完全的顺服神，跟随神，让神来做决定，我们得到的是上好。什么叫上？上上算个上，上好是最好的。如果我们偏行己路，非要自己做决定，有可能我们拿到的是次好， 就比那个上好差一点的，还可能是一种咒诅罪的后果。我记得在十世纪二章有故事，大家记得吗？西西家是不是个很好的王啊？是吧？他就废弃这一切的偶像，对不对？单单的进行了改革，单单的仰望神、跟随神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以色列了不起的一个王，南国的犹大国的一个王，很好的一个王。可是呢，尤其是病的就要死了，大先知以赛亚来看他说：“你准备留后事吧。”换咱们话说，你要立个遗嘱，因为你这次得病要死掉了。西西家听了以后，躺床上面向着墙，就哭诉祷告，是吧？那意思是啊，我这么的忠心的服侍你，你为什么现在让我死？啊，他想多活两年。那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，就告诉以赛亚：“你跟他说，我再给他增加多少年？大家记得吗？多活了15年，再赐他15年的寿命。”可是在他后来的15年里头发生什么事，大家记得吗？巴比伦派人来的时候，他的显摆，把自己所有的财宝都显摆给巴比伦的使者看。然后以赛亚他走了以后，以赛亚问他：“你让他们看什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我这所有的好东西宝贝都给他看了。”以赛亚怎么说的？你给的这一切的好东西将来全部都给掳走，一个不会留下。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他可能当时看中自己的寿命，没想到神给你安排让你做，通过先知来告诉你，你就要死了，你安排后事了，那是神也给他的，他不要，他希望再多活几年，神也给他了，是吧？就延长15年。可是呢，后来在这个事情上做的就背离了神。其实他把所有的好东西显摆给巴比伦人来看的时候，他实际上在窃取神的荣耀。大家想过吗？那一切的一切不是你，不是你的本事仗，那是神给的，你有什么可显摆的，是吧？那他后来得到的是次好，不是少好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没要这15年的额外的寿命，可能后来这个事情不会发生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随时要想好了，当我们完全的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的是上上好，是最好的。否则的话，我们非要跟神要啊要啊要，可能神最后也给我们，有可能是赐好哦，还有可能是一个罪的后果。何去何从，我们要想好。弟兄姐妹们，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，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赞美诗：“神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是他的羊。”我们愿意不愿意听他的声音？愿不愿意跟随他？有时候我们记得耶稣说我们要回家像个小孩子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特别小的小孩子，他没什么主意，就听爸爸妈妈的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愿意像一个听话的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最有福的。我完全的交托，完全的仰望，完全的相信。这也是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吃智慧树上那个果子，是吧？神那个意思，我们在他面前就单单的仰望，单单的跟随，单单的相信是最好的。 不要去耍了自己的这小聪明，大家明白吗？我们情愿在恶事上比较傻，好不好？最好是不知道恶事是最好的。你知道恶事越多，那恶事就成我们的试探。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，所以2000多年他们一直在那个恶性循环当中，到现在大部分以色列人仍然不认识主耶稣。弟兄姐妹们，神在撒母耳记第八章这段话语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我们随时随地的选择应当是跟随他。好，让我们闭上眼睛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谢谢你。是的，请你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随时随地的知道，这个地上只有一个王，那就是您；只有一个主，那就是耶稣。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谨记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愿意随时随地的跟随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